本年度的受难节是四月十号，复活节是四月的十二号。按照教会的传统，从复活节主日上前推算四十天，就打开了纪念耶稣基督受难的序幕。我还记得三十多年前在神学院念书的时候，每当进入受难节的那个月，神学院就给我们每一个同学一份的经文，内容是耶稣基督从进入耶路撒冷到被杀到复活每一天的读经的经文。因此呢，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很习惯的在受难节的期间来重读四福音书的里面来记载耶稣基督最后一周的事迹。在那一刻开始直到今天，每当我默然的来思想耶稣基督受难的经文，我都给那种惊心动魄的内容所震慑。这份没有经过修饰那样持果的那历史的事件，记录在四福音书的里面，到如今当你读的时候，还是带着那种的震撼的力量。四卷福音书的里面记载了两千多年之前历史上具有最大的影响力量的政教连在一起，是罗马帝国的官员跟犹太教的伙伴，他们联手的来对付一个手无寸铁的一个的人，世界上唯一最完全也是最完美的人耶稣基督。在这四卷的福音书的里面，你可以看得到记载耶稣降生的经文只是有两处的四福音书的里面的记载，用的只是很短的篇幅，但是记载耶稣基督被杀受害被钉十字架的经文占了四卷福音书的里面三分之一的篇幅。你看那个重要性是可等可等的大。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曾经三番四次的来告诉他的门徒，他预言给他的门徒晓得他必定要被卖交在坏人手的里面，他要被凌辱，他要被杀害，但是三天之后他要从死里复活了。主耶稣老早知道一切事情的发展，甚至我们可以说所有事情的发展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从始到终他还是万有的统治者。我们试看一看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两千多年之前叱咤风云的人现在到哪里去了？两千多年之前那一个雄霸世界的帝国如今安在呢？但耶稣基督却日渐尊大，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我们主的名字要被传扬，要被高举，人要信靠他，敬拜他，向他求告。因此在这一个靠近耶稣基督被卖被杀害的这个主日，我要跟你们一同的思想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我们一同的低头来仰望在主的面前。亲爱的主，我们求您临格在我们当中，您的圣灵裂天而降，充满在我们的里面，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心窍，好让我们得见您自己的真体，好让我们的心明白过来，也让我们的脚能够行在您自己的心意的当中。亲爱的主，帮助我们效法你的脚中而行，听了不是忘了，乃是身体力行领自己的教导。主，让今天领触摸我们每一个人，从讲台上 到讲台下每一位。我们仰望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可以来借用狄更斯所写的《双城记》的引言，他说这是最好的时代，但这也是一个最坏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也是一个愚蠢的一个时代，这是一个笃信的时代，也是一个怀疑的时代，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也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的春天，这也是绝望的冬天。我们什么都有，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全都会上天堂去，但也会传到地狱去。那是一个非常黑暗的那个时代，就在时刻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到第十五节的里面，在哪里记载说主耶稣和他的十二个门徒来共进最后的晚餐。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二十四节就记载了，在这个晚餐的里面也有一个插曲来插进来了，就是门徒的当中他们起了一个争论，谁是老大，他们为了排名的先后声望地位，他们争执起来。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主耶稣就为门徒来洗脚。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说，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一句很简单的说话来包裹了两件历史性的事件，发生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空间的底下。以色列人一年一次的逾越节，一个盛大的节日，宰杀羊羔的节日，在那个晚上快要来临。但另外一件超越人类的历史，能够记载人的智慧能够明白的事件，耶稣基督离世归父的时候也来到了。离世，我不晓得你对这个字这个名称有什么意思，我想我们一定会经过你所爱的人离开你不会再回来的那个感受。因为将要离世的人，我要问一个问题，什么是他看为最重要最宝贵的东西？房屋吗？名誉吗？地位吗？黄金吗？股票吗？问一问唐玄宗，什么是唐玄宗晚年看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呢？大唐感受的冈的河山吗？你看看白居易《长恨歌》里面说，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是与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什么是唐玄宗晚年最舍不得的那个东西呢？是他跟杨贵妃一段情。原来情是人离开世界了里面最舍不得的一件事情。福音书的作者约翰独具慧眼，他看到主耶稣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谁是这一位即将离世的耶稣他内心的挚爱呢？属自己的人，三年多生活在一起，一同睡觉，一同吃饭，一同走路，一同工作的福音的伙伴，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到底 to the end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去到尽头，要是底这个字可以翻为时间的话，就是说 他爱他们爱到他生命的尽头。然而他的生命既没有尽头，就是说他爱他们的爱是无穷无尽的。他爱他们那些属于自己的人是无穷无尽的。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已经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勒人犹大心里，就是说魔鬼跟犹大如今同属一个邪恶阴谋的集团，一个联盟，他们要把耶稣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耶稣既知道父已经把万有都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回到神哪里去。请各位留心第三节，这里说主耶稣要面对要来的十字架，他将要被杀害，然而他却拥有一切的权柄跟能力，荣耀跟尊贵。其实他可以用他的大能来攻击魔鬼，把他完全的击败，把他消灭，可以严严的刑罚犹大。但这位独生的儿子，神的独生的儿子，却选择了一条苦难的道路，走回天上的宝座上，选择一条苦难低微的道路。第四节是说，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就离席。就这个字，我们可以说是可圈可点。当令人羡慕的那一个的权力都交在主耶稣手身上的时候，他竟然，这位主耶稣竟然做了一件很莫名其妙出人意表的事情。他效法在当着社会的里面留给最低微的仆人所做一件最低微的事情，他把衣服脱下来，他束上了一个的毛巾，他为门徒来洗脚。我想我们都了解古代京东，当太阳晒的时候，马路上沙尘滚滚，但遇上雨天的时候泥泞一片。当时的人所穿的鞋子不能防尘，也不能够防水，因此每一户的人家门口都放了一个大的水缸，来让客人要进门之前可以洗脚。这一份的差事就留给整个家庭里面最低贱、对最低微的仆人所担任的。如今神的独生子，那拥有一切权柄尊贵的那个一个的创造主，他竟然脱了衣服，拿一条毛巾束腰，配上仆人的样式，逐一的为门徒来洗脚，还要用他的毛巾来擦干。他的门徒非常尴尬，也非常心里面难受，因为这样做他把一切主耶稣把一切的价值、一切的标准彻底的轻浮了。谁能够彻透这个深奥的道理呢？我想这段的经文，这个事情可以给我们有几个教训。我记得我在上礼拜请一位姐妹替我把国语来 polish 一下的时候，他问我一件事情，他说，牧师，你有没有曾经为人洗脚？我从来没有给人问过，他这一问问得真的真的好，我整个人挨住了，瞪住了。那我就说，您呢？您呢？他竟然告诉我说，我曾经为人洗脚。我说，哦，那个人真很有福气啊，这人是谁？他说，是我的爸爸，而女儿为爸爸洗脚。那我就说，你感受怎么样？他告诉我，很呕心。 我没有替人洗过脚，我也没有人为我洗过脚，我没有呕心的感觉，别人也没有呕心的感觉。但我想这个洗脚起码给我们可以有三个的教训，我们今天就要来看一看。第一，我们看第十节跟十一节好不好？第十节跟 第十一节，耶稣说，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所以说你们不都是干净的。第一个教训，他邀请我们效法他的脚中，学习接纳，学习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接纳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耶稣基督为门徒洗脚，我们都了解十二个门徒的里面，那个晚上也包括了加勒人犹大在内。请留心一件事情，纵使耶稣基督为亲自的为犹大来洗脚，犹大的脚干净没有？有没有干净了？他的脚是干净的，但我要问你，犹大的心干净没有？没有。他的脚干净了，但很可惜他的心还是黑暗一片的。为什么？因为他跟撒旦勾结，因此还是一片黑暗的。因此主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那这样的话，耶稣基督为什么仍然要为犹大来洗脚？既然他怎么洗也洗不干净他里面内心的黑暗，为什么还要洗呢？为什么这样做呢？我相信当主耶稣那双粗糙的手，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他解出犹大那双粗糙沾满了沙尘的脚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那个 touching， 那个触摸的里面有一个的意思，就是说主耶稣流露那个对他对犹大无法测夺那个忍耐接纳的恩典，还是触摸他洗他的脚，来表达主耶稣那个无法测夺忍耐接纳的恩典。主耶稣并没有因为犹大的悖逆来拒绝洗他的脚，在这一刻的里面，主耶稣还是用作很大的一个爱、宽恕、体谅来对待他，为他展示一条路，就是任何时间你愿意回转的话，我都接纳你。很可惜，很可惜，犹大并没有觉醒，他毫无悔意。但是主耶稣的态度来告诉我们，他邀请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效法他的脚中，要接纳跟饶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我想我们都记得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三节到第三十五节记载了他所讲的一个比喻，这比喻很感人。他说，主耶稣说，有一个君王，他的仆人欠他一千万银子，那个仆人垂头丧气的来表示他没有办法来偿还。一千万银子怎么样偿还呢？他唯一的命运就是全个家庭被卖为奴隶来做那个抵押。因此他俯伏在地向这个王来要求说，请你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其实任谁都可以晓得他绝对没有还清的能力。圣经主耶稣说，王动了怜悯的心，他给这个仆人一个恩典，一个机会，赚来一笔账，一笔勾销。这个无债一身轻的一个仆人很开心的走在路上，当他兴高采烈的时候，就遇到一个同伴欠他十两的银子。 这个蒙怜悯蒙宽恕一笔勾销的一个仆人竟然来救助他，来夹住他的喉咙，要他还他所欠的十两银子的债。这个人上气不接下气的来说，请宽容我，上来我都要还清，正是他曾经讲过的说话。但是这个曾经蒙怜悯的人不但不能够饶恕，不能够饶恕，拒绝了，甚至把这个欠债的同伴来陷在监牢的里面。这件事情就传到王的耳中，王非常的怒怒，就把这个恶仆来责备了。他说，你这个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债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该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结果这一个不能饶恕不能连续同伴的恶仆，他就被关到牢的里面，这辈子他也难以出来。主耶稣跟着就说，你们个人要不从你的内心的里面饶恕你的兄弟，你的天父也要这样来对待你们。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说，我们一方面来接受神无没有条件的接纳饶恕，因此当我们对别人不能饶恕不能接纳，还是带着了仇恨的话，这就是这个恶仆的那一个的行径。结果不能饶恕别人，结果也是不能够被饶恕。原来拒绝饶恕那些伤害过我们的人，要是拒绝这样做的话，拒绝饶恕的话，会造成我们跟神关系的紧张甚至冲突。我们不能一方面跟神连在一起，在生活上来支取他丰富的恩典，一方面与神同行，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却固执的来对他人存着不能饶恕不能接纳的那个心理。要是我们没有不能够宽恕那些得罪我们的人，就是我们内心没有真正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安息。除非你肯饶恕你心里面那仇恨的人，要是我们永远不能够享受神所赐的平安，神所赐的安息。我们可以再从多个角度来看，要是我们的内心常常记挂那些得罪过我们伤害过我们的人，我们不能饶恕不能忘记的话，其实那种的苦毒，那种的苦毒，那种的怨恨一直埋在我们心底的里面，有一天这个苦毒就成为一个 cancer 来吞吃我们，也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享受神所赐的平安跟那个的安息。请问在我们当中，你有没有一些是你不能够饶恕不能够放下的一些恩怨情仇？在主耶稣被卖的那个晚上，他替门徒洗脚，他邀请我们效法他的脚中，接纳宽容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二个教训，我们来看十四跟十五节好不好？十四跟十五节我们一同念好不好？十四十五节，预备来。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好，谢谢。第二，他邀请我们效法他的脚中，过一个仆人的生活，彼此洗脚。他邀请我们过一个仆人的生活。当主耶稣用手巾来抹干门徒的双脚的时候， 主耶稣对他这群挚爱来发出非常不寻常的吩咐，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尚且洗你们的脚，你们也当彼此洗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做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什么是洗脚？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主日都倒一盆水啊？意思呢，你跟我洗，我跟你洗，就这样来洗脚呢？什么是真正洗脚的意思呢？是成为仆人，成为仆人，一个谦谦卑卑的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服侍了里面其实不一定有满足感，不一定会带来乐趣。服侍他人一定会使你劳心劳累，你的情绪消耗，你的精神甚至你的金钱都要付出。然而当你觉得惊讶的就是，当你服侍的时候，你谦卑服侍的时候，神格外的恩典，神的悦纳就在我们心力交瘁服侍别人的时候默然的来浇灌下来。我想我们当中有很多服侍的弟兄姐妹在厨房的里面，我看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在默默无声在哪里来服侍，在儿童服侍，在诗班，在教主的学的里面默然的服侍。我想当我们服侍的时候，在心灵劳累精疲力尽的时候，就看到神的恩典同时出现在我们服侍上。上两个礼拜之前，我家的 basement 有一个水管穿了一个洞，我这个耳朵呢一个月之前就有 infection， 就被损坏了听角，大概是三分之一，所以呢我的书桌在 basement 里面完全听不到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个声音，那我就做了我很舒服的来做我的事，他也很舒服的滴他的水。到了有一天师母下来了，才发现整个 basement 就成为水箱泽国。他就说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写奖章的。但是你听不到那滴水的声音吗？我一点都听不到，我觉得很安静。原来 basement 一半已经都是水箱泽国了。好了，这是男人的责任呢，于是我就跟师母商量怎么办呢？因为那一礼拜二的那一天呢，那我们要带一个弟兄要到纽约去看医生，我们就说滴水的事情原来重要，但是那个弟兄看医生还是最重要。于是我们一早就到去把他带到曼哈顿去看医生。我们就在路上就打电话给一位弟兄啊，这是一个也是弟兄，他是装修的。那我们就说可不可以请你找你那个水电师傅给我们看看家里面的 basement 那个水喉破的事情。他说没问题，牧师你只管办事，我今天下了班之后我就到你家来看。那我跟师母跟那个弟兄看完医生之后回到家中已经六点半钟了，大概是七点多八点钟的时候，这个装修老板就来我们家，就是看一楼一看，看到之后他就说蛮厉害啊，不是这个洞很厉害，那你最好是把那个总关把它关起来，不要让它再漏水了。于是我们就把总关关起来。就过了一天，他就说好，我明天一早的时候我带一个水电师傅来跟你看看应该怎么来修理。那我就说哦，感谢神有一个这么好的弟兄把我们的事当作他的事情，那我们就可以安心的来过一个晚上。但是十点多钟的时候，这个老板就打电话给我们说，他说牧师啊，我跟我的水电师傅来谈的时候，他就说你的 basement 已经成为水箱泽国，可以挖船了。他说他不敢来，他从来没有受过这么大的洞的，他不敢来，你都是找一个外面的老外那些的 plumber 来做好了。十点多钟，礼拜二的晚上，我是一个很容易受世界外面影响的人，就是我有点忧虑了，我就对神说，我说神啊，我照顾你的羊，我也是你的羊哦。你要照顾我才行啊！我只是这样动了意念，我说我也是牛羊啊，请你不要忽略我啊！好了，我就睡觉了。到了第二天，那我们就打电话给粤语堂一位弟兄，我就问他说有没有一些你认识的 register 的一些 plumber 可以来介绍给我们。他就说牧师不要担心，不要担心，我下班之后我先来看看你的那个破坏的情况怎么样，才介绍一个人给你。那我说好啊，那整天也很多事情要做，礼拜三嘛又有圣经课程祷告会，于是我就跟师母说，你留在家看看这个弟兄来，看看他怎么样，有什么也可以介绍。那完了这个弟兄事情之后，你就自己开车来教会，我们一同来参加祷告会。好了，到祷告会的时候，师母还没有来，我就跟他通电话。他说你喜不喜欢这个弟兄来了？他说为什么你还不来呢？他说不行，因为当他来的时候，原来他从他的车子的窗子里面来搬进了一大套的家伙，所有的东西都在，他就搬到我们家里面，放在 basement 里面，说把那个破裂的那个洞那个水管撤下来，换那个新的铜管上去，说了两个多钟点。晚上祷告会完，十点半钟我回到家里面，回到 basement， 那个水箱折过感觉已经没有了，那个滴水滴滴的那个声音也没有了，看看那个铜管，完全是新的铜管。那个弟兄很漠然的为我们换那个新的铜管，我心里面很受感动。我对神说，神啊，谢谢你啊，你照顾我，看顾你的羊的事，你看顾我的家，谢谢你。那但是我要谢谢这个弟兄嘛，我打电话给他，他很轻松的来告诉我说，牧师啊，很简单的事情啊，很简单的事情，我很乐意的为你做。他很轻松的说，我很乐意的为你做。他邀请我们做一个仆人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有些人可以修你管水管，有些人可以开车送一个病人去看医生，有些人可以做一个汤来给一个病人来喝，有些人可以摇一个电话来安慰那些受伤的人。看看神给你的恩赐，给你的恩典，你一定可以来服侍他。但神要求的就是做一个仆人的角色，不是一个主人这个角色。主耶稣曾经说，一杯凉水，你坐在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身上，这是坐在我的身上。请问在我们一天的里面，我们有没有想到啊，有一个姐妹她如今在这个困难的里面在挣扎当中，有没有想到一个家庭在一个痛苦的里面，也许需要我一个探访，煮一个汤，做一个菜给她。有没有看到有一些人她落在一个困苦的里面，这是需要你给她一点的鼓励。请问我们愿不愿意做一个仆人的角色，去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这是第二个的教导。主耶稣邀请我们做仆人，彼此洗脚。第三，圣经记载说，主耶稣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于是他就离席，脱了衣服，来束上了腰带，来为门徒来洗脚。请你要记得，主耶稣邀请我们效法的脚中，是要求我们在爱中来服侍。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 一是主耶稣就为他们洗脚，为门徒洗脚是因为他爱他们。相信我们当中没有人会忘记，在提比利亚海的海边，主耶稣三次的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每一次当彼得回答说，主啊，你晓得我爱你，主耶稣就说，你喂养我的羊。原来服侍是先在爱的里面被肯定才服侍。主耶稣没有托付给羊群给彼得之前，主耶稣没有来托付，要先问他，你爱我吗？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才把羊群托付给彼得。他邀请我们要爱他，爱我们主，你去服侍我的羊群。原来爱比一切更加的重要。我看到有篇文章讲到一个人，在1870年英国的伦敦，在那个时候的英国住了很多，在很多贫穷的地区的里面，有一些的一堆一堆的小孩子，被弃的儿童，有些是私生子，有些父母是吸毒的、酗酒的，有些是坐牢的囚犯，形形色色，这些儿童就成为父母犯罪之后的牺牲品，一堆一堆的在不同的角落的里面。在那里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名字叫 Thomas Barnando， T-H-O-M-A-S， Thomas Barnando， B-A-R-N-A-R-D-O， 你可以在 website 里面可以 找到这个人。他17岁的时候他就信了耶稣，17岁。他21岁就进到伦敦大学的医学院来念书。在那个时候他听闻大爱德生的名的呼召，因此他的一整个心就是要奉献为中国来摆上。就在他医学院毕业的那不久，他坐马车走过伦敦街头的东区，使他震撼的就是他看到一群一群非常贫穷非常可怜的儿童，很可怜的孩童，在卷缩在风雪的里面，非常可怜，他们拥抱在一起来彼此来取暖。他简直不能够相信，这是我们一个繁华先进泱泱大国，是 Great Britain， 一个大英帝国的地方，竟然在那黑暗的角落的里面有这么多的孩子卷缩在那个风雪当中。因此在25岁那一年，他就把自己的豪宅很大的一个房子开放，就收容这些露宿街头完全没有人理会的这些儿童。 Dr. Thomas Barnando 对儿童工作进一步的关怀，是因为发生一件事情。在一个风雪交加的一个晚上， Dr. Barnando 他开着他的马车到伦敦的街头来巡视，他看看路上有没有一些被丢弃的儿童。他一直找，就找到5个又冰又冷又饿又可怜的孩子，就把他们塞进这个马车里面，要把他们带回自己家中，给他们吃，给他们床来睡。就在路上就站了一个小孩子垂头丧气，大概是11岁左右。当时把那都把车子停下来，就爬看他这个孩子又瘦又干，全身都湿透了，看他整个头发红色了，都是水，很可怜。这个孩子就说，请你把我带回家。Dr. Barnando 就问他，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Carrot， 这是红萝卜，因为我满头都是红头发。 Barnando 看看自己车上里面那马车上挤满了5个孩子，没办法可以再挤，很可惜，怎么办呢？没办法，于是就对他说， 好，你在这个角落不要走啊，我明天一早就把你带回家，那你不要走。这孩子说好，我就在这里等你。于是就走在路边，在电灯下来，来坐下来。Fernando 看着这个孩子睡躺在哪里，很可惜，不晓得怎么样办，但是好，就说我明天一早来找你，我帮你带回家。回到家半夜来个电话，他要到医院的里面去，整天都要留在医院的里面，不能够走。到了晚上，隔天的晚上，他就突然醒过来，哎呀，那个街头那个红萝卜在等我，我打一会回去来把他接过来。于是他立刻的穿衣服，就开他马车去那个东区找这个孩子，找不到。他心里面有一种的不祥的一个感觉，就到医院里面找，也找不到。烦恼在那个太平间里面找到，这红萝卜就已经躺在这个路上死掉了，脸色又青又白，都是冰冰冷冷，都是整身都是水。看看他的验尸报告，他死于衰竭，长期的没有吃饭，没有喝水，太阳的暴晒跟雨水的侵袭的结果，于是他就死掉了。这个悲剧好像火热在 Fernando 的内心里面，他很痛苦，他说再没有第二件事情发生，我不再容许第二次发生这个事情。于是他就写了一块牌子放在他的家的大门，就说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敲门的时候我把这门关起来，再没有任何一个孩子敲门的时候我把门关起来。他再加几个字，一个永远敞开的门， An ever open door， 一个永远敞开的门。他吩咐他的仆人说，这个大门不可以下锁，永远敞开，只要孩子要进来，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进来。一进来那个大堂的里面，无论是白昼无论是黑夜，这个地方里面都有热腾腾的汤，有饼干，有 cookies， 有衣服，有医疗的东西来供应，任何一个孩子都可以享用。他在几十年的里面， Dr. Fernando 设立了一个很大的兽笼的庇护所，他一生用了325万英镑，325万英镑照顾了6万多个的小男孩小女孩，那些瘸腿的、瞎眼的、有缺憾的、被虐待的、只能够等候死亡的儿童，都因为 Dr. Fernando 改写了他的命运。我在 website 里面看到他死的时候，哇，都是人，整个伦敦进来都是人，都是小孩子来送他的。他的太太在丈夫的回忆录的里面写了，他说为什么我的丈夫到处的寻找被弃的孩童呢？为什么他爱他们呢？为什么呢？因为他听到主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因此每一次我看到他开开心心的出去，开开心心的把孩子带回来服侍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可以做得到 Dr. Fernando B-A-R-N-A-D-O Fernando 所做的工作，但神给你一定有恩赐才干，是神特别给你的，你就用作这个来服侍我们当中弱小的那一群人，成为神赐福的器皿。当我们来看主耶稣为门徒洗脚，我们再看这个动作这个行动的时候，也许他今天来教导我们饶恕接纳那些得罪我们的人。第二， 在你的内心的深处的里面，当你服侍的时候，你要记得你是个仆人的角色，甘于做一个仆人的角色，服侍你周围的人。第三，你服侍的时候，问问是不是因为我爱我的主，我的爱主所托付我的羊群。你服侍的里面没有爱的话，你的服侍真是成为 苍白的一个服侍。但要是你的服侍有爱的里面，你的服侍就能够感动别人的心。我们好不好安静低头在主的面前。我不晓得在今天的早上，我们当中有哪一个人，你的内心有一些的怨恨，也是恩怨情仇，你不能放下。你说我永远不可以饶恕这个人，我永远不能宽恕他。要是有的话，请你接受耶稣的邀请，存宽容的心来接纳饶恕那个得罪你的人，好像主耶稣为犹大洗脚一样。我们当中服侍，你看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尊贵的主，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交给他的时候，他竟然脱去衣服，腰束毛巾，跪在地下为门徒洗脚，谦谦卑卑的一个仆人的角色。我们怎样服侍我们周围的人，加在他的头上呢？何时是跪在他的前面为他洗脚？我们都服侍是什么动机，是什么原因？因为他可怜，因为他比我差，或许是因为我爱他。主耶稣，我们求您帮助我们，今天把您为门徒洗脚这个教训摆在我们的面前。我们里面有恩怨情仇的，求天父求除去。我们的心中有高傲的，求天父怜悯。我们里面失去了起初的爱心，主啊主啊，重新赐给我们。因着您的爱激励我们，我们就能够爱您，我们也爱您所赐给我们身边的弟兄跟姐妹。求天父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